没发现到你最近变胖了？没有，感谢主，因为你很节制。因为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说什么呀？凡事心宽，体就胖。为什么我们可以心宽？我们看了刚才唱的诗歌里面，一直在提醒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无论在高山，无论在低谷，他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主，所以我们心就不再一直的纠结，我们就可以心宽。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怎么样？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我们有节制，所以我们不至于体胖。所以感谢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同事、朋友，不断的聚餐，不断的聚餐，不断的聚餐。但是在主里面，我们知道那种喜乐，食物只是表面，食物只是个象征，真正的丰盛来自于我们认识的那个主。所以，感谢主。今天在感恩的季节的主日，让我们聚集在一起。这是主赐给我们无限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聚集在你脚前。你是这样子的恩待我们。过去的一年，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我们回想起来。主在每一个难关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在，你借着弟兄姐妹不断的提醒、扶持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群爱你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爱你，所以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有你，使得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甘心给，用心爱，把你的爱活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恳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看到你在地上所施行的神迹的时候，那一份的爱自然的流露出来。今天这样的爱也浸润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丰盛的恩典。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真的很高兴再次回到弟兄姐妹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每次在准备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先被神的恩典所拥抱，真的是很享受。所以今天愿神那一种同样的恩典赐给大家。今天我想用约翰福音6章1到15节。可能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的这个故事，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希望我们从门徒群众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匮乏，到最后领受到耶稣基督同在的那一种丰盛的恩典。我们想一想。在这里有没有人是在这里出生的？除了那个小朋友，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啊，我们都是漂洋过海，对不对？无论你是怎么来的，来读书的，怎么样？我们想来这里，我们一个美国梦嘛，对不对？无论是从小被教育的说，哇，美国多好，真的是美国，翻译的也很奇怪。不是，翻译的很好了。美国， 美丽的国家可能给你一个美丽的梦想，可是发现到没有，我们这个美丽的梦想呢，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们希望呢，我们在这里只要努力的怎么样工作，对不对？坚持不懈，美国是一个很多很多机会的地方，opportunity land，你可以怎么样？把你的才华，神赐给你的恩赐发挥出来，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神可以用你的，是你的长处发挥的地方，你就可以取得成功，你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是吧？就像你们周五有一个感恩聚餐嘛，对不对？我想这个美食一定满桌，满桌。那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感恩，哇，这么多美食，使得我们怎么样？感恩神的供应。但是，只要你在这边久了，你会发现到什么？现实生活里面，你的时间，神不是给我们24小时吗？怎么我的时间好像比别人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对不对？你们都够啊，那很好。你觉得有多余的时间，你知道吗？教会有很多需要，所以呢，可以多多来教会服侍。所以呢，我们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的不足，我们的钱呐。我们人只有两脚，人家说钱有四脚，你怎么追都追不到。还有有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的能力所面对的挑战，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吃力，会不会？所以无论在时间、在金钱物质，有时候在面对困难处理的能力上，我们都怎么样？不够，我们都不够。我们的需求实在太大，想一想，那丰盛的感恩节晚餐是那个火鸡什么这 ham 一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的只有什么五饼二鱼，就是五个薄饼，两条小干鱼，我们所面对的很多时候是这个状况。在这个状况，我们怎么能够感谢神？在这个状况，我们怎么能够刚才唱的诗歌里一样，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在那个状况，我怎么还能够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所以在匮乏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感谢神？我们怎么能够感谢神？神的话语在腓立比书4章19节讲：“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神是丰富的，必照他荣耀的丰富。荣耀是神美善的彰显，所以神必照他美善的丰富彰显出来。他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所需用的都充足。”不是你所想要的不充足，而是你所需用的都充足。事实上，我们不是说吗？这个有房子可以遮盖这个天空，对不对？有食物在桌上，我们就这样觉得感恩，对。这里不仅是这样的，是真正的感恩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我想基督徒对这句经文不陌生，但是呢，Yes, but how？是啊，你讲的很对啊，但是我如何能呢？我如何能在面对五饼二鱼的时候，而不是火鸡 ham 满桌的时候，我同样有感恩的心情，我甚至于更感恩，因为 我可能是桌上什么都没有，尤其最近的经济非常的挑战，对不对？在全国很多 lay off，我们家也受影响。我们公司本来有4500人，现在剩下1000出头人。我们还可以，因为我们都快退休年龄了。我想想我的同事四五十岁，要交房贷、车贷，小孩子要上学，那一种心情，在今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怎么能够感恩？所以今天我们希望用五饼二鱼的神所造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一位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的神。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经文约翰福音6章，抒发，你能帮我们念吗？
6章1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有犹太人逾越节进来，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两银子饼，叫他们个人垂点也是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吃，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都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着饼来，祝谢了，又分给了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他们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2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发酵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好，谢谢。我们希望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3个神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有很多的重点，但是我们今天就专注这3个重点。在耶稣基督里，即使我们匮乏，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丰盛的供应；即使我们好像信心不足。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神丰盛的施予的信心给我们，我们好像认识神就这么一点点，但是今天希望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更大，使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被他扩张。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是，这是以后耶稣渡到加利利海的那一边，就是提比利亚海。许多人呢看见耶稣呢以前在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甚至他的门徒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跟随他，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就耶稣跟他们门徒在那边坐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已经过来了。那我们说，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呢？在约翰福音第5章，耶稣医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人，他医治的那一天是安息日，这违反了犹太人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律法，所以他们想要杀耶稣。第二个，耶稣呢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时候希律王已经把司洗约翰给砍头了，发现到说，哎，耶稣竟然可以行这么多神迹奇事。是不是那个司洗约翰复活了呢？所以他就满了好奇心，想要找耶稣来跟他谈一谈，但是耶稣不要。还有耶稣给了门徒施行 医病赶鬼的能力。结果呢，他们就非常的忙，他们医治了很多人，结果忙到什么，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到那个山上去？在马可福音6章提到说，你们来就是门徒，外面的环境这么不好，不是不好，这么糟糕，那是不好。你们来，我们暗暗地到旷野去歇一歇。暗暗地，就是不是声张，不是夸张，大家让大家知道是暗暗地，然后去那里干什么？办布道会吗？不是啊，去歇一歇，因为他们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暗暗地，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计划，对不对？我们来美国，美国梦，希望得到什么？像我来美国的时候啊，我的心智不大，我只有几个梦想。怎么样？啊，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没有？钱多，事少，离家近，老婆漂亮，孩子乖。算钱算到手划酸，睡觉睡到自然醒，所以我常常唱那一首歌，我要的不多，我只要这5项都达到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发现，我想这样做其实很困难。耶稣呢，他想邀请这些门徒一起去，按那里到旷野去休歇一歇。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了这个五饼二鱼，因为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了很多的挑战，从这挑战当中，我们才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神的作为。所以呢，众人呢，他看到耶稣开的门徒，因为他们的医病赶鬼很多人嘛，都知道，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这个我待会再讲，跑到那里。而且呢，比他们先到。如果看地图的话，他们从应该是加百农到伯赛大的旷野，大概坐船的话要4 mi 啊，大概4 mi 左右坐船。可是啊，你这边呢，那个湖边啊，那个海那个湖岸线，我不是海岸线，是湖岸线，也村村泽泽的，大概有9 mi 到10 mi 左右。众人知道他们要去那里，怎么样？用跑的，而且呢，比他们还早到，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哪一个不是过关斩将？什么什么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对，甚至于拿绿卡、拿面试什么，我们都是怎么样？努力的争取，对不对？到那个地方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跟众人没有什么差别。那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看耶稣继续给我们施行神迹、医病赶鬼。那时候的众人，很多人呢、啊，大家看到超过5000人，男人就5000人了，所以是很多人。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接待他们，而且呢还继续为他们讲论神的国。并且医治那些必须医治的人。耶稣不是要去好好休息吗？可是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需要，他还是传讲天父的话语给他们，他还是医治他们的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难以预测的，愿以试为嘛，对不对？原来是暗暗到旷野去歇一歇，那现在他说15000人跟随着他，你还能歇歇吗？在别的经文里面特别强调，耶稣一直在教导他们医治他们的疾病，一直到天已晚，天色已晚。记住，他们在旷野，不是在大城市。所以呢，天色已晚，要走去附近的城市买东西吃或歇息都很挑战。OK，而且呢，许多人是在野地，所以呢。要使这些人休息是很大的需求，很大的需求。 有时候我们面对的生活也是很大的需求。对门徒来讲，耶稣在其他经文提到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是来这里休息的，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参加教会，我是来享受神的爱的。那神说啊，你看到这么多人需要，你们去帮忙他们，服侍他们吧。这不是愿以世为吗？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我们是跟随了耶稣，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愿以世为。我们认为神是这么美好的，可是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发现到说，哇，其实还有很多挑战。如果你在服侍神的当中没有遇到挑战，感谢主；如果你遇到挑战，更感谢主，因为这些挑战让我们经历神。所以今天愿以世为，我们看到极大的需求，而且好像有什么意外的要求，是我们要摆上要去做的。这是恩典的开始，这是恩典的开始，看见神的作为。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一帆风顺，我们曾经跟那个朋友传福音他事业很成功，然后呢，他也很有钱。那我们说，来聚会吧，来认识这个主。他说：“我为什么要认识你们那个神呢？你们那个耶稣呢？我不需要他，我觉得他需要我。为什么？教会需要有人奉献嘛，对不对？他需要我来奉献一些钱，让这个教会可以正式运作，所以。”你们是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他看得到神的恩典吗？什么时候你看到神的恩典？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你看到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发现到我们在匮乏的时候。当我们丰盛的时候，是的，我们可以感谢神。但是呢，你在匮乏的时候能够感谢神。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所以面对的这个是物质的需求的匮乏。那耶稣呢，看见这么多人，而且天色已晚，又在野地。事实上，在别的经文里面，我希望你们再回去看看其他四部福音书其他的对照经文里面，你会看到那个门徒就说：“啊，人这么多，叫他们回去吧，叫他们回去吧，早点回去。”对。但是呢，耶稣对他们，对门徒，也许是腓力说：“我们去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就是当地人，就是伯太大当地人，所以耶稣问他，给他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经文提到说，这约翰呢在这边注解说，这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么行，我们待会再稍微讲清楚一点。就腓力说，即使20两银子，就是八个月的薪水都不够给每个人吃一口，你看那人多少？那有一个门徒呢，西门彼得的兄弟，就是其中门徒的一个叫安德烈，他对耶稣说：“我这里有个孩童，他有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怎么分呢？所以他面对什么问题？钱少，我一下子拿了8个月的钱，事情很多，你要分给1万多个人，你单单煮要去买，要是什么，那整个 logistics 怎么样去安排，怎么样去购买？比如说我们礼拜五聚餐的时候，有没有人负责？对，邀请这个餐桌怎么排啊？怎么来？怎么回去？谁分享？怎么？是不是？哎，我们才100多人参加，对不对？ 这超过1万人呢，男人就5000人了，超过1万人了。而且呢，他们多少人做服侍？12个门徒，是吧？而且在旷野，钱少事多，离家远，看看自己有什么？5个饼，2条鱼。看看别人，大家都饿了肚子，没办法。这实在是一个挑战。我们希望钱多事少离家近，就是钱少事多离家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够，更不可能5饼2鱼，杯水车薪。在这个状况之下，面对这样匮乏之下，怎么办？怎么办？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所拥有的，跟我们面对所需的那种匮乏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神施恩典的开始。这是神施恩典的开始。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面对的是怎么样，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匮乏、你的破碎，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神施行恩典的开始。希望你明年来参加感恩节聚会的时候，能够来分享神在这一年当中，怎么样从你的匮乏破碎当中，你领受到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想一想，这就是我吗？这是我吗？后来经文就讲到，耶稣呢就拿了5饼2鱼，叫众人坐下来。然后呢，这男人就5000呐、啊，加上小孩，加上妇女，大概超过1万吧，这样。然后呢，耶稣就拿起饼来，拨开祝谢，分给那坐的人，鱼也是这样的分，而且呢，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都吃饱了，随着他们所要的都吃饱了，而且不仅吃饱，还有剩下。这故事很简单，对吧？东西在耶稣的手里，哒哒哒哒哒，大家都吃饱了。而且在耶稣的手里呢，不是勉强够用啊，他还剩下12篓啊。这12篓呢，当然呢，表明了整个以色列里有12个支派，所以可以满足所有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可以使所有的需用的都充足，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而是愿意相信的人都可以。在马太福音提到什么？天空的飞鸟，它既不种也不收，也不收集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他们贵重吗？你们不比他们贵重吗？我们在神的眼中里面是贵重的。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神怎么样爱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就可以更依靠他。Yes, but how? 是的，那怎么能够经历这个经历？首先，你要知道，这是神所关心的，这是神所要给予的。耶稣说：“我们从哪里买饼来给这些人吃？”耶稣关心了这些人此时此刻的需要。你知道神的心意吗？神的心意也是让你知道你现在所需要的。神都知道，只要你来信靠他。所以，首先你要知道神要什么，神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是什么，在我们教会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他所关心的是什么？是这个教会不断的增长吗？是这个我们的事工不断的推广吗？还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一提到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是耶稣同在的教会，是耶稣荣耀彰显的教会。所以，我们所关心的是不是神所关心的？我们所要的是不是神所要的？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不能靠自己。很多时候我都知道我们自己不足，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说，我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努力又努力，我要有正面的心态，我要怎样？只要我愿意，就会成就，人定胜天，是这种我们一句成语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这个中国人不是有时候的开山辟路，然后呢之后就在旁边立一个碑，人定胜天。在台湾呢，在那个浊水溪，他那时候盖一个大桥的时候，盖好了就立一个碑，人定胜天。结果呢，台湾有一个大水灾。桥摧毁，桥冲断了，那个石碑呢，就躺在那个河床上外一边，人定胜天，就是笑话。所以，但是呢，虽然是我们大概知道这样子，我们做不到，我们可能会要求我们孩子做到，对不对？我的梦没有完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完成我的梦。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你们都很好，我自己也有惨痛的经验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从乡下来，小时候没办法弹，就是没有资源，也没有机会学琴，学钢琴。然后呢，来美国安定了下来，我的孩子小学还没上小学，我都希望他学琴，他自己根本不喜欢学琴，但是我就希望他学琴。因为那是我的梦，我希望他来完成。因为我知道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我希望他不要变坏。其实我也没有变怎么坏的，但是我就希望他能够学琴。他在弹钢琴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我就拿个尺，bang 弹错了，bang 弹错了，我就盯着他，就他痛恨弹钢琴。当他真的他不是那块料的时候，花千刀说：“我就说那你就不要弹了。”那天是他人生可能是最高兴的一天，欢天喜地，不用再弹琴了。知道自己的不足，但是呢，我们希望不断的把我的美国梦扩散下去。我不行，要求孩子，我把我所有的压力都在了孩子身上。也许你们这些年轻人有没有父母的梦在你们身上压着你们？都很好，感谢主，你们的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不像我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只有20两银子，怎么能够喂养这么多人？我只有5个大饼，2条小鱼，我怎么能这些能做什么呢？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不足，我也不能靠自己。这个功课很难。人生跌跌撞撞的时候，怎么样越信靠主？就是在跌撞当中看到主，还有顺服主的命令。当耶稣说把它拿过来，哎呀，没用的啦，那个5饼2鱼拿给你有什么用，对不对？那耶稣说，哎，叫他们都坐下来，还有五十个坐一堆一堆的，干什么？但是呢，这些门徒就照做了，照做了，顺服主的命令，神迹就展开了。所以，我们怎么经历神丰富供应的恩典作为？了解神的心意，看看自己实在是不够，只能依靠神。神要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就去做。神自然在当中。他的美妙的作为，恩典的作为就彰显出来。我有机会跟一个 老师母牧师已经退休了90几岁，他跟我分享他们家的故事。她是牧师的女儿，她爸爸在台湾台东那种山地同胞地方很贫穷的地方当牧师，而且一个牧师要好几个村落部落的教会的牧师，所以都很忙，而且那种很贫穷的地方，牧师的给的那个薪水也很低。他们一家五口，生活过得很艰难。他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后来他上大学，嫁一个先生，那先生在大学里面教书。后来呢，他先生觉得神呼召他要出来当牧师，他就想到当牧师家里辛苦的日子。他就一直痛哭啊，痛哭，一直痛哭。但是他先生被神的感召非常的强烈，他觉得他必须要做，所以他就顺服，跟着丈夫出来到洛杉矶读神学，从台湾到洛杉矶读神学，后来牧会，结果牧会大概不到10年，生活也很艰苦。那在我们传国这个地方，我们都是。鞋子一丢下去，有几个 PhD，很多 PhD 的，所以很困难的，牧会很困难的。后来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到美国各处，就是去帮忙不同的教会，没有薪水，没有固定的教会来供养他们，从50岁到70岁将近80岁退休，30年当中，他跟我讲，神从来没有让他们缺乏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有钱人，但是神从来没有让他们缺乏过，神的供应超乎我们想象，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知道神的带领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所以今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限制、我们的不足，事实上是给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在限制、不足当中看到他的丰盛，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所给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在不足的当中。不要只看到那个不足，而是看到那个不足后面神要给我们的，更认识他的，所供应的是何等的丰盛。在我们的缺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后来的预备。所以希望今天你什么都可以不要记得，只要记得这个，在你未来这一年不足的地方，去思想神怎么样带领你。看到他的丰盛，看到他给你的机会。明年感恩节聚餐的时候，希望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神在你生命的作为。怜悯信心的匮乏，有一句话，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时刻，也是最挑战的时刻，对不对？你看嘛，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看到耶稣有这么多人被吸引，无论耶稣到哪里都这些。如果我们教会这样子，我们这个同工一定很高兴，对不对？我们看到刚才有人进来，我们的椅子都不够坐了，我们还要去拿椅子，哇，好高兴啊！这是最佳的时刻，我每次吃饭都100多人，这是最佳的时刻，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什么？天色已晚，许多人在野地，是最糟糕的时刻。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知道吗？双城记，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刻， 对吧？这是最糟的时刻，也是最好的时刻。对门徒来讲，这是最艰巨的挑战，但是这是认识神最佳的时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最糟糕的时刻，但是是认识神最佳的时刻。然后呢，从此你认识神更深，你前面的道路是非常挑战，在里面挑战里面看到神的恩典。所以呢，这最糟糕的时刻是什么？给他们吃，用口水喂不。喂不饱他们嘛，对不对？总要实际的东西。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讲，This is not my problem。他们来啊，他们要来，我不是邀请他们来的，对不对？然后他们要吃，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吃呢？我们看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的心没有这样子的，怎么样？希望供给给他们。This is not my problem，有没有？我们看到有些旁边的人的需要，说这不是我的问题，他们的问题自己解决。我们是有怜悯，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不是我不想让他们解决，对不对？那门徒之前也讲说，让他们走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问题，我们能力不足，我们的信心也不足，我们没有办法。事实上是。靠他们怎么喂饱5000人？不可能。但是耶稣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让他自己知道的能力不足，也让他知道别人的不足，这些人也没有办法投靠。其实，耶稣问这个问题，耶稣曾经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个还多吗？有没有人？你们有没有一个人住的那个社区只有你一家的？都没有哦，所以你们是都住在社区里面很多人的，对不对？你知道你隔壁姓朱吗？你不知道？This is not my problem，对不对？我不是说给大家压力，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他还没有信主，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胞还没有信主，你有没有一个负担，把这个最好的消息、最好的礼物给他，使他们来能够认识他？很多时候我们说 "This is not my problem"，这不是我的问题，他们信不信主？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神会给你感动，是神邀请你与他同工，一起来仰望主。不是你多么会传福音，不是你多么嘴巴会讲，而是这是一个神要借着你同工的机会，你让你经历神爱的丰富，使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更认识神，你信心更增加。而且，当我们信靠耶稣之后，我们的怜悯的心会更增加，我们的信心更增加。所以，这个问题啊，这整个作为都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当你的心有一个意念，神问你的问题的时候，这不是耶稣在焦虑的质问。哎呀，我们去哪里给买饼给这些吃啊？这是耶稣怜悯的心肠。耶稣怜悯的心肠要告诉我们，主爱这些人，你爱我吗？你爱我，你也可以爱这些人。所以，我想我们时间可能有点赶。在斯布珍牧师的一个讲道当中提到这个H.D. Cooper 这个爵士，他在英国，他在19世纪的时候推展英国的那个童工，还有那些矿工的那些被压迫的福利。然后呢，他生病快病危的时候，他说：“我希望 活得更久一点。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苦难，我实在无法忍受离开。他爱人的心，不是他自己要长命百岁、享受，而是他看到这么多人的需要，他走不开。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在1990年在 UNC 念书的时候，我们查经班有一个主席，他跟他太太都是 UNC 毕业的，后来回台湾，两个都是在大学教书。后来他在美国的教会的牧师要到北京去看看神怎么样在中国的福音事工，他需要一个翻译的，然后就邀请他从台北回到北京，帮他做翻译。那牧师在北京的旅馆待了一个礼拜，每天晚上有很多弟兄姐妹渴望要跟这个牧师来交谈的，那我那个弟兄呢，就帮他翻译。一个礼拜之后，牧师就回到美国来，他从北京飞到广州，在广州机场转机要到香港回台北的时候。他坐在机场，突然有一个感动，神非常感动他。他跟神说：“神啊，让我留下来。”他看到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需要，他来机场跟神求：“神啊，让我留下来。”他跟他太太都是大学教授。在台湾，你两个夫妻大学教授，钱多事少，离家近，老婆漂亮，孩子乖，什么都有了。OK，他说：“神啊，让我留下来。”7个月之后，他们用台商的身份到广州，然后开始职场。当然，过一阵子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广州、在上海，一共值了7个堂，直到他们成为黑名单，不能再留下来。后来他成为牧师，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的分享是很真实的，他爸爸是台中高等法院法官，当他们决定要辞职去当去。传教士的时候，他爸爸说：“如果你们去了，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直到差不多7、8年后，他爸爸也到上海，到了家庭教会听他们讲道的时候，他爸爸在那个时候信主了，因为他知道神给他们的怜悯的心是超过他给孩子的梦想。所以，他们怜悯，他们就信心，神必带领他们前面走路。他们其实经历了神很大很大的丰盛的恩典在里面。从认识耶稣的匮乏，你看这些众人只看到耶稣医病赶鬼，然后呢可以给饼给他们吃饱，结果呢，他们认为说，哇，这是先知啊。这是先知啊，我没有时间讲的太多哦。那第四节的时候讲到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他们想到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应许之地，逾越节，那位先知就是救世主。那以后呢，跟着他就怎么样，吃饼得饱。我们今天来教会啊，教会。神可以给我们怎么样吃饱得足，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目的，他们结果错失了耶稣。他后面讲他是生命的粮，不是让我们吃饼得饱而已。所以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曾经我们跟神那么接近，但是 耶稣却退到山上去了。那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的匮乏，我们以为他是来给我们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个人，而不是让我们生命更丰盛的那位主。所以呢，我们很可能信了一辈子，却错失了耶稣是我们生命之粮的一个重点，永远的宝足在耶稣里面，而不是我们看到那个东西。所以，从耶稣怜悯的接待，独自又退去，这是一个很可悲的场景，很可悲的场景。所以，我希望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不要限制在那个框框里面。愿神让我们在匮乏当中，让他扩展我们认识他的那种境界、那种疆界。所以，不要让我们信心呢停留在神今天帮我们做什么、处理什么、给我们什么，而是让我们停在他是谁，他是谁。门徒跟随耶稣已经2年多了，那个时候，他们忘记耶稣同在的能力。耶稣曾经在婚宴上把水变成酒，而且还美酒，可以远距离的医病，可以医治瘫痪38年的病人。耶稣还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在那个时刻，他们忘记了。不要说这个门徒没有信心了，其实我们也是啊，做了很久的，成为很久的基督徒，不是做，成为很久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忘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教会，我们必须要团契，我们必须要有小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刚强的自己独自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我们有时候会跌倒，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拉着我们走，扛着我们走，所以不要停止聚会，不要是因为你有需要才来聚会。是的，你有需要来聚会，弟兄姐妹扶持你走，但是你可以发现到坐在你旁边的，可能今天就有需要，你可以扶着他走。你我是不是也常否忘记这件事情？一个最宝贵的一句话是。约翰在那自己 quote 啊的解释，耶稣原知道该怎么做，要怎么行。这个 idol 知道是确定的知识，已经掌握的事实，他不是边做边想，而是他从头到尾就说都是知道的。我们今天所面对问题，耶稣知道怎么解决，耶稣确实知道。他认识我们，超过我们认识他。所以，当我们来信靠耶稣的时候，他知道门徒手中有线，他们软弱，想要逃避；他知道众人心中只是要追求眼前的满足，有就跟随，没有就离弃。所以，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多少人在说：“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不是我，我们不要软弱逃避，我们也不是短暂的有福分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我们要知道神他认识我们，即使我们软弱，我们有跌倒，我们暂时离弃，但是神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把他的怜悯做弟兄姐妹给我们，他的供应、他的教导、他的引领，都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即使你对教会有点失望，有点不是很满意，不要离开，在这个教会里面，神要借这个教会来供应我们。我们怎么认识耶稣从匮乏到他的丰盛？我们刚才讲过了，以顺服的行动来经历耶稣丰盛的能力。知道做不到是我们很多的人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做，我们也可以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扶持来做。从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我们来认识耶稣。 它不只是个供应的需要，它是我们的需要，它是我们生命能量。它不只是施予怜悯，它自己本身就是我们的怜悯，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它不是只是充满恩典，它自己本身就是我们的恩典。所以感恩节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自己。再讲一个故事，这是在17、18世纪英国发生的一个世界故事。这我是听同一个牧师来讲，牧师分享的，我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在英国那个大庄园，那个庄主是很有钱的，对不对？他很多土地，旁边是分给很多佃农嘛，就来帮他做，对不对？在中国也一样啊，大地主旁边很多佃农来帮他耕的。叫一年 Christmas，就在 Christmas 的时候，那个庄主呢怎么样？他家里在他的庄园里面买了很多圣诞礼物，小朋友圣诞礼物。他邀请很多，就是他所有的佃农的小孩，跟他们讲，就在那一天，你到庄园来，你看得到的，你想要的，都给你。庄园的那个佃农小孩子很穷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好消息，不是啊？是好消息，对不对？小孩子哇就很兴奋，就那天就集合到那边去了。怎么样？所有小朋友说，就像我们那个看电视，一二三门一开，哇，每个小朋友都赶冲进去啊，欢啊，找啊，对不对？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走到那个庄主的面前，他就问庄主同样一句话：“你说在这个庭院里面，你看得到你想要的，只要我要都是可以给我，对不对？”他说：“对。”你小孩子做什么？他就抱住那个庄主：“我要你。”我要你，我不是要给你那个火车，玩具火车，不是那个巧克力，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要你。耶稣他可以给我们钱多事少，离家近，老婆漂亮，孩子乖，赚钱赚活，但睡觉睡到自然醒。但是你要就是这些吗？有耶稣，你有所有的。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来美国，这个，但是我希望你来美国。看到的，最美好的是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才是生命中的粮和宝贝，而不是学位而已，工作 title、薪水 whatever。有了耶稣，你所需用的一切都满足了。我想我们这边有很多老基督徒可以跟你分享这些。所以匮乏是领受神恩典的机会，不是障碍。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匮乏在哪里，但我知道神今天借这个讯息要告诉你，神要施恩典。在你匮乏当中，在你失望当中，所以当事与愿违，我们发现了极大的需求和意外的要求的时候，这是神的怜悯，他邀请我们转向他，来经历他，那使我们通往丰盛的大门，享受他的丰盛。而且不止享受他的丰盛， 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神今天祝福我们，不只是我们而已，而使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所以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朋友们，在你的未来当中能看到神丰盛的恩典，即使现在你还没有办法感受到，但是这是一个开始。这一个开始，让我们充满了活力。即使你还是在无柄鳄鱼，好像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生活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但是神丰盛的恩典，必要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充充足足，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不匮乏，反得丰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我们感谢你啊，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那我们在匮乏当中，我们知道这是神你恩典的开始，也是你怜悯的邀请。主啊，在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加添给我们，在我们的认识你匮乏的时候，直到在某一个破碎的时候，主啊，你就借着弟兄姐妹彼此扶持，看到你恩典的手带领着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每一步。虽然有眼泪，但是让那伤痛的眼泪成为感恩的眼泪，成为喜乐的眼泪，成为赞美你的眼泪。是的，主，你是恩主，你不离不弃的爱的手紧握着我们，即使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仍然没有离弃我们。所以，今天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愿主你再次加添我们力量，是我们所要的是你，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